什么是磐石？安在磐石上的根基，什么是你的根基？我想，这两个问题啊，都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想知道，而且我们也常常会疑惑的事情。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一阵子，我们觉得说这就是我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去追求的时候。我们过了一阵子，我们发现我们追求到了，或许我们得到了，但是我们发现这原来不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所以就把它丢弃，再寻找另外一个。我知道在我们中国近代有一个大的一个文学家他曾经追求过儒家的学说，后来他去追求道家的学说，后来他追求基督教，因为他回到了他祖宗所信的。当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追求一个，他发现这个不是；追求一个，他发现这个不是；追求一个，他又发现这个不是，他就一直在换。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换过多少个，或许你仍然还在追求你现在自己所定的那个目标。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所定的目标，你一定要怎样努力去追求，你才能够得到。就算后来你发现这是错的，可是若你没有得着之前，你不了解之前，你难道能够知道他是错的吗？所以当我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呢，我参加了校园团契的一个到恒春的一个短宣队。 在那暑假，我参加了这个短宣队，我到那个宜春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宜春里面有一些的大概三十几岁的人，他们每一天出去打鱼，每一天这样子冒着风雨这样出去。然后我们到他们家去跟他们谈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对我的前途充满了很大的憧憬。当我跟这些三十出头的这个渔夫们来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们非常羡慕你们这些我们这些大学生，哇，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有学问读了这么多书，是我们当年呢，这个可能在初中或高中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放弃我们的学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打鱼。所以他对这个读书是一个很大的憧憬，他觉得有读书的人这样就有成就，就人生的方向就对了，那我们这些打鱼的是没办法的，所以在他们来讲的话，读书是一个人生的目标。可是因为他没有尽力，至少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我不能讲他没有尽力，很可能他就不是读书的料子，他可能是打鱼的料子所以在这两个之间，他就觉得读书是，所以他没有努力的，或者说他没有机会再去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觉得这是他人生的目标，可是这样他没有达到，也可能这样。所以你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可是你没有机会去做，或者说你做了可是没有尽力去做，所以一直悬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些人他们的人生目标，这样的人来讲他是不清楚的，因为他怎样，现在所做的不是他所愿意做的，所以他现在在做的事情他也不会尽全力去做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事情也都是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来翻开我们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叫做两种果树然后在这一段叫做两种根基两种根基。所以呢，这个两种果树跟两种根基呢，其实它的道理应该是一体两面的，它道理是一体两面的。那这个两种果树呢，它讲到说好树一定能够结好果子，坏树呢就结坏果子，从它的这个结出来果子你就可以知道这棵树是好坏。所以他说第二十二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第七章第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有一天神要用这样一句话来审判我们，到底我们所做的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他所认识的还是他所不认识的。在这个地方耶稣明明这样讲说，你们我是从来不认识你们，可是他前面这些人说，我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做这个，奉你的名做那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欺骗了，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你奉主的名所做的不见得就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这个世代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这个世代的教会被人家诟病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们去过很多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会不过尔尔，我们看过很多基督徒，我们跟许多基督徒交往，我们看到基督徒也不见得比一般的人好到哪里去。弟兄姐妹们，当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批评的时候呢，我有两种很重要的感想。第一种感想就是很可惜，教会没有办法吸引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办法好像让人家看到很羡慕，这是我们觉得应该可惜的。但是第二种呢，我却很庆幸。为什么很庆幸？因为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想要从教会 想要从基督徒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有时候你仔细去思想，很可能这个人他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啊，这个基督徒啊，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来关心他。可是，很可能这个基督徒刚好没有这个机会，或是啊，那时候忙，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有一些啊，看不到这一些基督徒内心的世界，或者没有办法看到教会里面真正神的道理的啊精华在哪里，这些人可能就用这样子来抵挡、来批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却怎样？有时候是反过来来责备这个世界的时候，造成许多人对他们的反感。那这个是我第二个的思想，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基督徒是我感谢上帝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些人把真正的标准，把神活出来。可是当你活出来的时候，当你真的是把它见证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世人就都能够认同，都能够看到你，都能够觉得你所做的，至少从他们定义里面来讲，就是神的作为。不一定。所以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两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事情我们看不清楚的，到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显露出来。当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明白啊，当我们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慢慢的来弄清楚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呢，不用怕人家对你的误解，而是要你明白你自己所要追求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我们会来看什么叫做根基，什么叫做磐石啊。那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清楚。那首先我们要先来探讨，就是说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你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不清楚的话，你所做的事情都不起劲，对不对？都不起劲。你所做的事情，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神来做？我现在根本就是很无奈的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记得我考上的中兴大学，在台湾，我考上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啊。当我们在填那个系的时候啊，我的志愿是要考医学院的。我们知道台湾是这样哈，医学院考不上就跑到农学院去了哈。那所以这些农学院的都是一些胸怀大志的大医生啊，可是这样没有机会去读医学院，可能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当医生的人，就像我这样的。所以当我们跑到农学院去的时候呢，哎呀，有你玩四年嘛啊，所以呢，我大一几乎是每一天哈都在运动都在操场上面过的。因为呢我很喜欢运动，所以呢这些学长刚好，因为整个学校的这个田径队队长在我们的系上，所以他当然是从大一哈这些人来找哈来找来训练两年，能够参加校运就为他拿了几个金牌，这是他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整天被训练哦，那个时候是我人生这个体力的这个巅峰。那有一天我回家，我就跟我哥哥讲说，哇，我是怎样啊，多厉害啊，在学校又参加这个队又参加那个队，我踢足球啊几乎是校队了哈，然后我的棒球又几乎校队了，我又打排球又田径又跳高啊。我哥哥问我说，你是去读体育系还是去读农艺系啊？我说，哎呀，我真的是很希望读体育系啊。好，可是你当初你在填志愿的时候说你是要去读医学院的，我真的是非常的迷茫，非常的迷茫。我人生的目标不知道是什么，人生目标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啊。最少在读书的这件事情上面，我知道我的目标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我说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是你的事业吗？有些人真的是觉得是事业，所以他就请全力来做事业，不择手段的来做事业。家庭算什么呢？妻子算什么呢？家人算什么呢？事业第一，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哇，比比皆是，对不对？比比皆是。啊，如果你到啊中国的上海，你发现那边太多这种人了，啊，太多这种人。当然，美其名是说他们事业第一，啊，所以他们把台湾的家人放下，把台湾的父母放下，甚至把台湾的房子、金钱都放下，把台湾的根都放下了，他们就到大陆去，到上海。后来他们自己组成一个叫做什么什么村的哈、啊，那个地方的人是失根的，他们的以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事业，当他们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得到事业了。可是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是非常的没有平安、没有喜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把事业当作他们人生的目标，有些人是家，他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我就是要家啊。所以呢，这个家成为他整个人生追求的方向、追求的目标啊。这个从今天的世界来听起来的话，那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很少人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智啊。所以家可能是他最重要的，家是他整个感情、整个啊注意力的投入。所以在家如果有任何的威胁跟破坏的时候，哇，那就是对他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啊。所以如果这个家是你自己人生的目标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家是不是能够永存，你的人生目标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变成泡影。当一个人以家为他人生目标，结果有一天他的妻子或他的丈夫回来跟他讲说，很抱歉，我认识另外一个人，我需要跟你分手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三是儿女吗？啊，我碰过一个人，他的小孩9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成绩，他觉得说我的儿子有潜力以后要读哈佛大学啊。当我十几年啊回过来看的时候，他儿子到高二的时候 SAT 连 Community College 都进不去。哇，他对他儿子的那个期望有多大。后来他对他儿子整天就是怎样吵架啊啊，整天就怪他，为什么你呢啊不好好读书啊，害我在你身上的期望啊落空啊，我呢你是我唯一的这个希望啊，那我现在已经落空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的 depressed， 非常的这个萧条，整个人就觉得说人生没有意义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孩子这样不成器、不听我的话。这个是我们以儿女为我们人生目标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是爱情吗？啊，我记得80年代、70年代所有的流行歌曲啊都是为了什么，几乎都是为了爱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比较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可能还是以政治为那个，可是呢最少台湾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美国是啊是怎样啊，因为我是八零年代的初期才来美国的，可是最少那时候的台湾是这样子。爱情，你这用这么多的篇幅歌颂爱情啊，其实你我们发现这些的所谓的流行歌曲里面，你们如果好好的把它听完他们的这些歌曲的里面的意义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在讲爱情80%都是啊负面的，对不对？谁离开我了，离开我之后心情怎样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呢，所以才会流行嘛，对不对啊？因为你知道吗，那个好的啊，就是说正面的爱情的歌啊，都是已经有女主角跟男主角了，不需要别人听他唱，你懂我意思吗？啊，只有那个啊失望失恋的时候啊，需要别人这样来唱给你听啊，你呢有一种认同感，就是说啊，我不是唯一失恋的啊，很多人跟我一样失恋，所以这样得到治疗，对不对？所以这些爱情的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集体治疗啊，整个社会这样在爱情的失败里面这样彼此集体的治疗，可见这样 爱情是非常的不可靠的。如果你年轻人哈，我们这边有几个年轻人哈，希望能够听得进去哈。还有什么其他理想呢？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理想。有些人的理想抱负可能超过我能够想的啊。有些人要成为音乐家，有些人要成为文学家，有些人要成为啊，我女儿小时候说她要当邮差啊，当邮差家哈、啊。有些人说啊，我要当垃圾家哈、啊。那有些人要当警察哈、啊，有些人要当什么啊？这些很伟大的抱负啊，没关系，你有你的理想。可是我们又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你的理想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实现，对不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都有一两个理想是我们曾经努力过的，我们曾经付上过代价的。你的人生，你才能够深深的去体会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啊都是暂时的，这一些都是暂时的。当我一个朋友他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之后，啊，他说：“那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他说：“我没有博士学位，我第一个我不能够体会你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呢，我觉得问这样问题的人，这样不应该把博士学位给他。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博士嘛，至少在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已经读通了一些啊，对，读通了一些东西。你这问这个问题，不就是证明你没有读通吗？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当我们在一个学问的里面啊，遨游在这个学问的当中的时候，你还会在乎这个学位吗？当沙特诺贝尔文学奖要颁给沙特的时候，你知道沙特讲什么话？沙特说：“我如果去领这个奖的话。”那我一生所做的这个文学，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文学颁给我？是因为我轻视这些什么什么奖什么奖的啊？所以在我的这个文学当中，我就是在讽刺，我就是在嘲笑这个世界啊，在乎这些文凭，在乎这些的地位。你们如果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我又去领，这个实在是啊，所以他就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人就啊写一篇的啊论文，标题是什么？沙特 honor 了啊，就他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哈哈，而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了，荣誉的是吧？沙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其实沙特很多的啊学说都是很消极的，我并不赞成啊。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先讲清楚，但是。他这个论述是对的，不是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是值得你去追求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好，你定了你的人生目标，有人定了他的人生目标有阶段性的，有阶段性的。好，我30岁的时候要得赚100万，好，40岁的时候1000万，50岁的时候 billionaire 啊，然后呢，可以进军这个啊全世界啊百万富豪的行列哦。有些人是定这样伟大的目标哈、啊，所以呢阶段性的目标，但是我们要看看，对，这一个应该成为你的根基，对不对？成为你人生的根基，对不对？我们来换到啊路加福音啊，我们换到路加福音，也是。同样的这一段啊，也是同样的这一段，也是在讲到这样一个比喻的里面呢啊，应该是第6章，路加福音第6章。第46节。第6章46节。他在这边讲了两句话。啊，46、47节，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呢？却不遵行我的话呢？然后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怎样？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那接下来就讲到说，他像一个啊，把这个根基立在磐石上啊的一个人。啊，那第四 四十六节怎么讲？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意思是说，好，你有你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这些听了耶稣基督的话的人，他们已经把他们人生目标怎样？放在耶稣所讲的话上面，啊，然后怎样？他们却不去行。意思说什么？你有这个目标了，你说你三十岁的时候要赚一百万，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能够在三十岁的时候赚一百万呢？没有，整天游手好闲，整天怎样？去啊，胡思乱想啊，去买那个啊，这个彩券啊，然后呢，去大西洋城这样去赌博，他以为这是他怎样能够达到他赚到一百万的目标。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他就算能够中了彩券，中了百万的彩券，他第二个目标绝对达不到。四十岁的时候要一千万是绝对达不到，对不对？因为你知道 ，easy come 怎样 ，easy go， 就是说你赚的容易怎样，去的也容易。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事业哈，你可以翻开这个很多有名的人他们在讲他们事业成功的秘诀哈。你有看过一个人是中爱国奖券、中彩券，成为他事业成功的基础吗？有的话你可以把那本书啊借给我看哈。我最少我还没有看到。我倒是很多听到不少，甚至于我身边的人，有人中了彩券之后就家破人亡。所以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到底你人生的目标？你确定了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比喻，旁边的人听到了之后啊，觉得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好，觉得耶稣所讲的啊，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所以一大群的人跟随他。可是你要知道，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教师，他的眼睛不会被蒙蔽，他不会说你们很多人来跟随我啊，好，我名气可用啊，我就利用啊这一些跟随我的人，我们就反对罗马政府啊，耶稣没有这样做嘛，对不对？啊，反而他们要来拥戴他的时候怎样，他跑掉了。他们想说，抓抓头哈，这个人怎么搞的？这个啊，这个机会啊，怎么不把握呢？啊，显然他不是个政治家，对，耶稣不是个政治家。好，然后他讲的道德这么高，好，那很多人要跟随他，那告诉他说，你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做？耶稣不告诉他们说第一点要怎么做，第二点要怎么做，第三点要怎么做，耶稣从来不讲这样子的事情的。说啊，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或是道德家，因为呢他所讲的我们很难去跟随。其实耶稣只有讲一句，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所讲的你们所听的，可是这样你们要怎样，要去做，你们要去做。如果不做的话，他就用个比喻，好像什么？好像你把你的幌子盖在沙土上。所以主的话呢，他指明了人生的目标。我等一下我们会来彼此握手问安，可是呢，Paul能不能放回去？这个可能没有电了。好，主的话指明我们人生的目标，这是刚刚我们所看到。再来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人生难免会有风雨啊。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盖房子为什么要盖在磐石上的原因？意思是说，当我们的目标确定了，我们要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啊，一定会有困难的，对不对？为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渔夫，他可能初中还是高中他就不读了，困难嘛，有困难嘛，可能哪一个考试没有考好，可能他们家的环境啊让他能够读书的时间很少，所以他讲他没有办法在这么少的时间内把书读好，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嘛，他可能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怎样，他的人生目标没有办法达成。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这些的跟随者说，你的人生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的冲击，会有很多的怎样挑战。耶稣绝对没有啊忽略了这些人的问题。 很多人以为说，哎呀，你看耶稣啊，他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他是这样天马行空哈、啊，他天马行空，或者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在哪里，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他可以讲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嘛，啊，那他如果打你的右脸呢、啊，你的左脸再让他打嘛，那你说哦、啊，耶稣只有被一个人打过，所以他觉得没什么。如果我这样的话呢，那我四周的人都要过来打我啊，那我的脸就啊整天都是肿的，啊，好像觉得耶稣都不了解他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回应，是不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圣经的话都是这样，都是很难很难去遵循的，啊，因为耶稣是啊，他是神的儿子嘛，啊，好了，就算是他遇到我现在的状况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很容易这样轻易过关，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哇，没事，我们讲到我们的困难要放大之后，就是神连耶稣都不了解我们啊，那何况呢，是我们旁边的人呢，我的啊，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啊，我的同事，那更不用讲了。所以我们的问题很大，对不对？本来是很小哈、啊，这么一想就变得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稣难道不知道我们人生难免会有风雨吗？耶稣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幌子要立在磐石上。这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照的照片，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地方是高的，这个都是。这个都是石灰岩啊，所以是磐石哈、啊，是磐石，是石头。那然后呢，这个山谷哈、啊，山谷哈、啊，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就会怎样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会有一些清脆的东西在比较低的地方。那他们的牛羊就放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小一潭的水哈、啊，大概你们现在看不是很清楚，一潭的水旁边会有一些绿色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牛羊可以在那个地方吃的。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会长出一些绿色东西？因为呢，当水下来的时候冲刷，石灰岩是很软的，所以呢会把一些啊东西就冲刷到积在这个山谷底，所以山谷的这个地方都是所谓的沙土，都是沙土。那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他们生活是他们把他们的房子盖在这些磐石上或是在山洞里。啊、哦，他们这边有一些山洞，啊、哦，有些山洞，他们就住在这些，啊，山洞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当这个大卫哈、哦、被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啊，他们都住在山洞里。其实不要以为说啊，那些都是没有人的山洞，其实那些山洞里面都住了一些人了，啊，好，那他们需要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山上没有水吧，他们就下来拿，对不对？下来拿，所以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可是这是啊。聪明人，弟兄姐妹，这是聪明人。有一些愚笨的人，为了贪图方便，对不对？他们就把他们的房子怎样盖在这个有水、有青草的旁边，啊、哦，盖在那个旁边，那很方便嘛，哦，水一下就拿到了啊、哦。然后呢，需要什么啊？牛羊就在旁边。可是你们要知道，大水来，你知道他们那个地方的水，那个地方的下雨。一年没有几次，可是每一次来都是这样，非常的紧急。一紧急，你知道这整个的山的那个水都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小的沟的里面，所以那个沟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水啊，这个 mark 就是水可以淹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些地方的那个水痕，你都可以看到啊，最近所淹到那个水痕的地方，所以那个水痕可以到二三十尺，结果。我们教授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在两年前带了一团队去哈，就在一个雨季去，然后呢，他们分两队，因为有两个教授带，然后一队的教授就是他自己，他带了同学去看这些山洞，然后那个教授带同学去看下面的这些啊所谓的沙地的地方，结果呢，突然间倾盆大雨，哇！他们就远远的从山上下来看，看到那个水就这样冲过来，那他们呢一队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啊，他们赶快喊啊，赶快叫啊！就那个教授很聪明，他一看到不对劲，他马上叫他的同学马上爬到旁边的那个岩石上面，所以他们啊逃过一灾，否则的话就整个就冲了，就冲掉了。所以这就是这样的背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他们。在当地生活的人知道的一个情形， 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聪明，你们会把你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对不对？如果你们是愚笨的啊，贪图这样临时方便的，你们会把你们的房子或者说你们居住的地方，你们帐篷怎样放在低地，放在低地。这就是我们的背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要贪图这个世界上的方便，有一天水来一冲，全部都没有了，连生命都没有了，牛羊更不用讲。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大雨要来，这是他们生活在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生活的人，他们知道了这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的危险是什么呢？人生难免会有风雨，人生难免会有风雨。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还是立在沙土上？他说立在沙土上的人是怎样呢？就是听到我的话有没有去做啊？没有去做的人就是立在沙土上。为什么？方便嘛，对不对？哇，耶稣讲的这么困难，我要啊，我要做这么大的牺牲啊，我才能够做到耶稣所讲的话。那到底这些事情啊，一年来啊，一年来几次呢？啊，我这一生会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好像我们想要投机，想要取巧，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的时候说，你们已经听了我的话了，所以呢，所以你们呼叫我主啊主啊，因为你们呢，你们已经把我的话当作呀，当作一回事了，不是吗？所以你们才称呼我主。所以耶稣不会让这些跟随他的人家来迷惑了他。很多很多领袖是这样子，看到很多人啊跟随他，就觉得啊这些人都是啊他的跟随者啊，他很放心。其实一点都不放心，耶稣啊一点都不放心这些人。他说你们现在看起来跟我很亲近，对不对？啊，奉我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就有一天怎样，大水要来，大水要来，要怎样的人？水冲来的时候，你的房子才能够立得住呢？立在磐石上。什么是你人生的磐石？弟兄姐妹们，什么是磐石？什么是磐石？很简单，在这个地方，这个比喻这么清楚，磐石就是这样，大水冲不去的。来，其实我们如果从啊另外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火也烧不掉。什么是你的人生里面，什么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拿去的？那才是你的磐石。你要把你的人生的目标怎样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面。弟兄姐妹们，你能够把你的事业建立在磐石上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你不要把你的事业建立在了沙土上。意思是什么？我刚才讲说人生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目标，可是这些目标难道是独立存在的吗？这些目标难道是一个好像啊就是不需要根基的吗？你的事业可以成功，可是你事业的成功若没有下面那个与神同在的根基，因为有一天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只有的就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想要做事业的人来讲啊，我过去也有几次的机会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啊的事业，可是看来看去，我是觉得若是这个事业不立在那个神的根基上面的话，这个事业是有问题的，有一天怎样就要过去。当股票下跌的时候，你的事业就不见了啊，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那个冲刷，那个破坏很大，大到怎样，什么都没有。大到什么？大到你见耶稣的面的时候，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意思是什么？不是说你只是啊，好像从火里面被抽出一根柴，只是损失一些表面的。不，他是这样，因为没有根基是这样，整个是不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根基是什么？ 你可以，你有人生的目标，这就是你的幌子，这就是你要建筑的东西。你这个建筑在什么上面？要建筑在磐石上面。这磐石是什么？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就是耶稣所讲的。然后我们整天说主啊主啊啊，在我们啊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你们也常常讲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我要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家庭立在这个主的根基上面？你们没有把你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立根基在主的面前？你们有没有把你们的情感，把你们的爱情也放在啊神的根基上面？不是二人行，而是啥？而是三人行啊，而是三人行。什么叫三人行啊？是你还有你的啊，另外一半，还有人，还有神。不要忘记神啊，把神拿掉的感情常常都是这样，是没有根基的。把你其他的理想放在神的根基上吧。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见证啊，一直深深的影响我，那就是约翰加尔文的见证。我们知道，你们如果读约翰加尔文的传记的时候，他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或者说非常饱学的一个，可以讲说在当代来讲，他可以好好的追求，他可以成为很大文学家。他如果在哲学上面，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他在法律上面，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法律学家。可是他的见证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当他认识了主之后，当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工作之后，他放弃要当文学家，他放弃要当哲学家，更是放弃要当一个律师，他要单单的怎样，来为神的话来活，为神的话来活。所以我们看到加尔文他一生他所做的工作，他能够用文学家的这种气质，这种内涵啊，用哲学家的这种思辨啊，用一个法律学者的这样的一种啊一种的思维来讲，来诠释神的话。你看，可是呢，他却能够在他当代的人的里面，他没有走那个俗套，他没有走他们要成为文学家的路线，需要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来讲来妥协。所以很明显的，他是一个神学家，很明显他是个解经学家，很明显的他是一个怎样教会的领袖。他宁愿当这个，他不要当那些世人所看到觉得非常光荣的事情。可是当他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这样，他要将他的目标，人生目标立在什么？立在这个磐石上，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知道，应该要知道，那我们真的是以正确的行动啊，来实现我们正确的人生目标。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正确的人生目标了啊，那我们的人生目标乃是立根基在神的话语上面啊。那我们用实际的行动，不要忘记了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在注重的就是你要有行动，不要以为你懂了。基督徒们，你们的行动在哪里？你当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当了十几年的基督徒，当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你在神的面前，你的行动在哪里？你的行动在哪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挑战。耶稣给我们的挑战，你明明知道你的目标了，你明明称呼耶稣基督是主了，为什么你们不在上面来建造呢？如果在上面用行动来建造，这就是怎样立根基在磐石上。如果我们一直迟迟不去做的话，这样那有一天风吹雨淋，你的信仰就不见了。甚至于会不会有一天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我们低头来做的，我们在天上呼，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或许有人称他为伟大的教师，但是他不是为了要当教师而来， 或许有人称他为伟大的殉道者，但是他也不是为了要殉道而来。或许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实践家，但是他更不是只是为了要来实践而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他是成为神话一个出口，他成为你自己旨意能够彰显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用这样的浅白实际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那我们在你面前不能够再有所逃避，我们需要将你在我们身上所教导的能够实行出来，在我们的四周围，在我们家庭里面，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的挫折，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挑战，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已经都知道，但是你仍然要求我们，我们要将它实行出来，才是将我们的房屋、我们的目标立在根基上面，立在磐石上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圣灵一再一再的提醒，求你帮助我们，也将力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很感谢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